战争部最后通牒 AI 的奥本海默时刻，瞄准中共，美军已打造 AI 网络武器， AI 终极剧本，人类通往奴役之路， AI 巨头集体抗命，参议院紧急介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日从三个维度来看一下现在最火热的人工智能大战。从上个礼拜开始，美国国防部战争部就同将美股多个武林门派打趴咗嘅 Anthropic 互不相让啦。上个月 Anthropic 仲系美军喺委内瑞拉生擒马杜罗嘅 AI 英雄，呢个月克劳德喺美股嘅武林上成功挑战咗多个门派，乜嘢软件啊、法律啊、金融啊等等。结果呢个礼拜画风突变，明明合作得好好嘅战争部突然俾 Anthropic 落咗最后通牒， Anthropic 必须喺礼拜五下昼5:01之前允许五角大楼随意使用克劳德人工智能模型，如果唔系可能面临严重后果。用就用啦，客户买咗嘅嘢点用唔得呢？战争嘅世界比我哋少少老百姓嘅世界要复杂好多。如果 AI 用喺咗大规模监控百姓或者系自主武器，比如用 AI 控制核设施，呢、这个你会同意咩？听到呢两件事系咪背脊都发凉呢？美国媒体报道都聚焦喺呢两个最能够令唔识 AI 嘅普通民众担忧、背脊发凉嘅话题上，就系、是、国防部同 Anthropic 嘅冲突嘅核心系。Anthropic 拒绝美国国防部的要求，美国国防部要求该公司移除其 AI 模型的安全防护措施，允许军方在所有合法用途中无限制应用。合法用途中无限制应用，注意美国国防部强调了合法用途无限制，就是说这个一定会应用在这两个领域，即是说无限制之后这两个选项被看作是包括在内。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给了 Anthropic 截止期限，就是2026年2月28号下午5:01之前要求他让步，否则将终止合作，将他看作是供应链风险，甚至可能引述国防生产法强制执行。昨晚媒体已经报道说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 已经公开回应拒绝配合，所以现在业界都在倒数，在直谷和华府的圈子里面，现在被称为奥本海默时刻。现在对 AI 武器的讨论确实和1940年代人类面临核武器那时的恐惧和挣扎高度相似，但是 AI 带来的危机可能比核武器更加复杂，更加难踩刹车。 Amodei 的拒绝类似奥本海默的后悔，强调 AI 不够可靠，不能够用在致命应用。公司创始人 Amodei 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说，五角大楼的威胁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一方面说我们构成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又说克劳德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无论怎样，这些威胁不会改变我们的立场，我们不能够揞住良心答应他们的要求。的确，在所有其他公司和美国政府都说不应该有 AI 监控的时候， Anthropic是唯一一家主动支持加州 SB53 法案的大型 AI 公司。他在今年一月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科技的青春期》，里面聚焦了五类 AI 风险：自主行为失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权力夺取、经济颠覆和未知风险。他还在后者中预测 50% 的初级白领工作可能在1-5年内被 AI 颠覆。当然我们亦不能够只是听一家之言，国防官员亦要申辩一下，他们的主张是无意进行大规模监视或者是快速部署自主武器。五角大厦发言人肖恩·帕内尔 礼拜四喺 X 网站上面话，五角大厦无意利用人工智能对美国公民进行大规模监控，呢个系非法嘅，亦唔想利用人工智慧开发无需人工干预嘅自主武器。并且佢哋嘅主要反对系私人公司决定美国政府点样部署 AI 用喺国家安全，尤其喺同中国嘅科技竞赛中。呢个案件嘅症结就系喺军方嘅逻辑系，我要同中共 AI 竞赛，我嘅武器唔能够有所。而 Anthropic 嘅执行长 Dario Amedei 就守住佢嘅奥本海默时刻。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同虚，现代人好多亚健康或者系慢性病，往往系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会跟住嚟，气血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仲有7折优惠，连结我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快啲睇下啦。的确，今日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几位知情人士透露，五角大厦正喺度同领先嘅人工智慧公司洽谈合作嘅事，以对中共嘅电网、公用设施同敏感网络同埋其他对手嘅类似网络进行自动化侦察。美国已经研发出强大嘅网络间谍武器，但目前正寻求部署新嘅人工智慧工具，以识别对手系统中嘅软体漏洞，从而喺任何冲突中利用呢啲漏洞加强渗透并削弱呢啲系统。报道话，五角大厦嘅呢项举措反映华盛顿方面认识到网络行动喺同中国嘅任何战争中日益重要，并认为人工智慧可以帮助扭转冲突局势。呢宗极具争议嘅案件更大嘅背景系，国防部嘅要求系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尤其系喺中美 AI 竞争中，五角大厦要求人工智慧模型喺保护环境下用于所有合法用途嘅要求，并非 Anthropic 公司独有。虽然至到而家为止 ，Anthropic 系唯一一家喺保密环境下使用过该模型嘅公司，但马斯克嘅 XAI 最近亦签署咗一份符合所有合法用途标准嘅保密工作合约。好似一对比，马斯克嘅底线有啲低啊，开个玩笑啫。我哋唔系判官，今日就系带大家追剧，我哋再多睇下周围嘅剧情。今日最具有抢生意嫌疑嘅马斯克又向 Anthropic 开炮啦，话 Anthropic 仇视西方文明，起因系有人翻出咗 Anthropic 2023年嘅一份旧版 AI 宪法，喺嗰份文件里面有一整节专门叫做鼓励考虑非西方视角嘅原则，里面反复咁写咗4条原则。第一，请选择最唔可能被非西方观众视为有害或者系冒犯嘅回应。第二，最唔可能冒犯任何非西方文化嘅传统。第三，最唔可能冒犯非西方教育背景嘅人。第四，最唔可能冒犯比较唔工业化、富裕、资本主义国家或文化嘅人。当然啦，呢位创始人因为曾经喺中资百度工作过，加上略带反西方嘅 AI 宪法，的确系令人怀疑，唔通系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这个礼拜 ，Zero 的联合创始人 Mikhail Kamath 啱啱公布咗之前对 Dario 嘅一段一个钟头嘅采访。Dario 一边话 AI 海啸已经到咗地平线上，一边承认佢对权力集中感到不安。对此， 美国飞天大学人文科学系教授、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博士发表文章话， AI 会带来权力和财富的迅速集中，即使未来的民众有普遍基本收入，甚至普遍高收入，由于负责分配收入的只能够是少数人，甚至是 AI， 这个仍然是哈耶克所描述的通向奴役之路。他说他对于 AI 最大的担心就是民众会被不自觉地推向共产主义。这个担忧的确是有道理。当我们普通人担心 AI 抢饭碗，军人担心军备竞赛输给共产主义中共的时候，一家超大的德国银行德银话，真正的麻烦是 AI 可能将整个赚钱、买嘢、社会怎样运作的规则全部打翻。AI 机器人24个钟头不睡觉、不请假、不罢工，还能够想办法变得更聪明。结果就是我们在礼拜三的节目里面分享的那篇网文，说2028年全球智能危机预测的结果，新一轮 AI 提供生产力而不是创造需求。如果 AI 替代速度快于劳动力再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机制调整，三年内经济体系可能因为结构性失衡而陷入系统性危机。结果是财富集中，普通人收入崩盘。如果按照这个场景的路径继续走下去，不是范格伦的三年假设，而是中局。中局会是什么呢？欧洲商学院数字经济学博士 Kai 的账号在 X 平台上发贴文说，当资本不再补充劳动，而是替代它，结果呢，工作价值归零，工资清零。经济学家叫这个是不可以接受均衡，科学家就叫这个是奇点。古典经济学崩盘，资本主义制度亦过时。然后呢，这个按照马克思理论， AI 可能会成为共产主义加速器，因为最极端的中国是稀缺性终结，产权瓦解。如果 AI 工厂产出免费食物、住房、能源，私有制仲会是共识咩？ AI 可能逼全球转向公有制，那个是乜嘢呢？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听落都几得人惊的。就在大家睇住战争部同 Anthropy 呢场僵局的最后结果之际，川普总统突然发帖文，提前结束咗呢场倒计时。下午接近四点嗰时，佢发帖文话，美国愿允许一家激进左翼觉醒主义嘅公司嚟左右我哋伟大嘅军队点样作战，并赢得战争。呢项决定属于你哋嘅总司令以及我任命嘅杰出军队领导人。Anthropy 犯咗一个灾难性嘅错误，佢哋试图强迫战争部遵守佢哋嘅服务条约，而唔系我哋嘅宪法。我指示美国政府所有联邦机构立即停止使用 Anthropy 公司嘅所有技术。我哋唔需要佢，我哋唔想要佢，亦唔会再同佢哋有任何业务往来。对于好似美国陆军部咁样喺唔同层面使用 Anthropy 产品嘅机构，将有六个月嘅过渡期。Anthropy 最好认真对待呢件事，并喺过渡期内提供协助，否则我将动用总统的全部权力，迫使其遵守规定，并追究其严重的民事和刑事责任。我们将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而不是由一个失控的、激进的左翼人工智慧公司，以及那些对现实世界一无所知的人来掌控。感谢各位对这件事的关注，令美国再次伟大。在川普总统突然的发帖文之前，OpenAI 竟然走出来争热度了。 Exos 的报道说， OpenAI CEO Sam Altman 在一份给员工的备忘录里面写到，他将划定和对手 Anthropic 和五角大楼高风险争执相同的红线，不允许 AI 用在大规模监视或者是自主自命武器。在 Exos 取得的一份备忘录中， 柯文写道，我哋长期以嚟相信 AI 唔应当用喺大规模监视或者系自主致命武器、高风险自动决策，应该保持人类喺回圈中，呢个系我哋嘅主要红线。问题系 OpenAI 呢个时候跳出嚟，系唔系两头压住呢？毕竟柯文头先明确话，佢仍然希望同五角大楼达成协议，俾 ChatGPT 用喺敏感嘅军事情景。而且目前唯一同意国防部要求嘅马斯克嘅 XAI 最近同意呢啲条款，但佢嘅 Grok 并唔系被睇作系克劳德嘅全面替代。无论出于乜嘢目的，呢、这个信号太重要啦，呢、这个令到呢出戏更加精彩啦。因为如果 Google 等其他领先公司跟进，这个将严重复杂化五角大楼取代 Anthropy 克劳德模型的努力。克劳德是第一个整合入军方最敏感工作的模型，这个亦将是美国顶尖 AI 领导者首次集体对政府使用他们技术的方式划定界线。报道说，OpenAI 和 Google 的员工礼拜四签署一封团结信，敦促自家高层抵抗五角大楼压力。国会议员亦出来了，据 Axios 新闻网引述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参议院国防事务的关键领导人礼拜五私下向 Anthropic 公司和五角大楼施压，敦促双方解决争端。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两党联名信要求五角大楼延长最后期限。我们是客观的围观，不着急做判官。为什么今天我们只是在这里更新剧情，没有好像平时这样插嘴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Anthropic 和国防部的证词两个对不上，不一样。柯文口里面的安全是哪个的安全呢？国会亦走出来，所以这个是比想象中深得多。我们跟着来追下人民币的剧情。在今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追下昨日的人民币失控的情况。亦不知道中共是不是看了我们的节目怕丢脸，今日就即刻采取了行动。2月27号朝早大陆时间8:30，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说，将自2026年3月2号起，将远期受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 20% 下调到零。财新网的报道说，人民币汇率连日升值，央行时隔三年重启逆周期调节工具箱。央行时隔三年再次动用远期受汇风险准备金率这一工具，亦进一步释放出稳定汇率的信号。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此举定于礼拜一生效，显示出北京方面对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感到不安，因为这个会削弱推动中国经济出口商的竞争力。高盛中国经济学家陈钦全礼拜五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里面写到，同历史水平相比，近期的升值速度似乎过快。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是中国央行管理汇率的工具之一，该比率曾经在2022年人民币面临巨大贬值压力那时被上调，当时央行的这一调整是为了压制人民币快速贬值和资本外流，上一次调整是为了防止人民币快速贬值，这一次是反向动作，自然是压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升值。我们不解释公式和背后的逻辑，总之一句话，通过这个来降低中国入口商购买美元和卖出人民币的成本。重点是降低买美元和卖出人民币的成本。消息公布之后，在岸人民币礼拜五上午走弱，对美元下跌大约 0.3%，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走贬回到去 6.85 上方。火星宏观账号说，这个非常明显地解释了监管层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的政策信号， 通过下调远期人民币汇率预期来牵制即期人民币升值的势头。新一轮人民币升值周期始于2025年4月10号。这一日人民币对美元创落这一轮人民币贬值周期的最低值是 7.3509, 当日收于 7.3145, 比前一个交易日上升 0.48%, 至2026年2月26号人民币汇率创落这一轮新高是 6.8315,比2025年4月9号的 7.35 上升了 7.59%。 老中医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轮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周期只是走了10个月，人民币只是升值 7.59%？ 央行就好正经地利用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这一招踩低人民币升值刹车板呢？老中医亦自问自答，答案就是中共有更深的恐惧，必须保住出口这日唯一的经济生命线。作者举了日本的案例，作者说日本最近30年国力衰退，以美元计价的日本 GDP 2010年为 5.76 万亿美元，到2025年已经是收缩到 4.28 万亿美元 ,15 年收缩了四分之一，用日元计价的日本 GDP 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增长，从2010年的510万亿日元增加到2025年的662万亿日元 ,15 年增长了接近 30%。日元 GDP 增长，但是美元 GDP 下降，是因为日元对美元的持续性大幅贬值，15年间贬值超过 42%。 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是日元购买力走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更本质的问题是日本的经济泡沫透支了国内需求，泡沫破裂之后国内需求大幅萎缩，但产能仍然摆在那里，相对于日本国内萎缩的需求而严重过剩的产能需要透过出口来消化，而日元贬值以降低出口成本。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商品出口735436亿美元，占当年名义 GDP 5.76 万亿美元的 12.77%。到2025年日本商品出口7383亿美元，占其名义 GDP 4.28 万亿美元的 17.25%。 通货膨胀、汇率这些都只是日本国内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后果，而不是源头。作者将日本的案例又看了一下，什么意思呢？日本以美元计价的 GDP 缩水了四分之一，看起来国力衰退，真相是日本主动选择了穷中求生。他们通过日元15年贬值 42%， 夹硬地将日本产品推向全球。结果出口占 GDP 的比重从 12.77% 上升到 17.25%， 这个令日本经济溃而不崩。日本的前车之鉴是什么呢？显然中共面对欧美市场的觉醒，没办法不能够走日本失去的30年主要依靠日元持续贬值来刺激出口消化国内过剩产能这条路。换句话说，中共已经连日本式贬值的路都没了。但现实的问题，现阶段中共的困境就是同样的，是内需目前处在通缩边缘，老百姓不敢用钱，房地产引擎熄火，出口是困在 ICU 里面的中国经济的唯一输气管。如果汇率升值打击了出口，国内市场根本接不住跌落来的产能，直接就是刹车失灵，冲落悬崖。老中医看到的危机亦证实了我们昨日的分析。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